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在上个星期和这个星期的幸福满家园节目里，麦思佳为您特别制作了一个亲子互动的专题节目，就是亲子共读。麦思佳为听众朋友请到语文教育博士黄老师，在节目当中教导做父母的如何在家里和孩子以亲子共读的方式互动。在上期节目当中，黄老师告诉我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开始跟孩子共读。在今天节目里，黄老师就要教我们怎么跟孩子一起读，以及怎么选适合自己孩子的书。我希望您跟着黄老师来学习这个对孩子成长十分有帮助又有意义的亲子共读，这个和孩子互动的方式。黄老师您好。
你好，
非常谢谢您再一次在节目里面来跟我们分享亲子共读这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就是要建立亲子共读这件事情，我们在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怎么样选择一个亲子共读的地方。接着呢，我想就面临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有了地方，我们有了时间，那怎么读呢？面临了就是我们怎么读，还有就是我们要读什么书
是
更好
的。所以我想如果说我们之前讲的时间是天时，地点是地利，那么我们可以稍微来说一下就是亲子共读里面这个人和的部分，也就是说亲子之间的互动的方式。
对对对，
我想第一个父母亲要记得的概念就是在亲子共读的这块时间里面，虽然书就是你们一起分享的这一本书或者这些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但是亲子共读我想真正的主角其实还是亲子，就是说是父母亲跟孩子本身。所以既然父母亲跟孩子才是真正的主角，所以在共读的过程当中就不需要很呆板的制式的，或者说很机械的，我读给你听，我们读完了我们就交差了。其实亲子共读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块，就是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是，
那这个关系在父母亲愿意花时间安静下来和孩子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就已经是一个正面的起头，但是在分享书的过程当中，如果再加上父母亲跟孩子能够有关于书的对话，这些对话会进一步的帮助父母亲跟孩子之间不只是对于书的理解，就是这种智性方面的开启，也会增强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性的关系，还有对彼此的理解。举个例子，即使是很耳熟能详的一个童话故事，不一定每一个人对这个故事里面这个角色他的理解或者喜好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比如说这个大野狼跟三只小猪，这样子一个应该大家都知道的童话故事，真的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故事里面的坏人是大野狼，然后那个小猪是完全无辜的，还是有没有可能在什么人的理解里面 这个小猪自己本身
是
要负上一些责任呢，等等。就是我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让父母亲知道说，跟孩子一起分享故事的时候适当的穿插一些问题，听听
思考。孩子其实还是也是有思想的嘛。
对，没错，听听孩子怎么想。
对，
不要给孩子标准答案
啊，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本来也就没有标准答案。当然父母亲也可以跟孩子分享他自己的想法，但是在父母亲跟孩子分享想法之前，就是耐心的听一听孩子对故事里面怎么说。我想这中间会带来很多的，希望会带来很多的惊喜，
是
也会让彼此有更深的认识。
对，我觉得刚才黄老师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就是说不是说我帮你把书念完了就好了，那这个不叫共读了，这个叫我读故事给你听。
是是是。
那其实如果是共读的话，我觉得刚才我们讲到让孩子发表他的想法，那有一些问题来引导他们，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来训练我们孩子能够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方式了。
一点都没有错。其实我相信现在在很多的东西方的学校里面非常强调孩子需要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这不但在学校里面很重要，尤其在他们将来出社会工作以后，我想只有更加的重要。但是同样的也有不少的老师或者父母亲会说，我们家孩子很听话，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想法。
对，有，我们其实在工作的地方我们也会发现，那像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啊，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周边有很多人，他们的性格就是从来不表示自己的意见。
是，
那尤其我们中国人好像在我们传统上啊，都认为小孩子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很顺从，很听话，不表达自己的意见看法，好像这样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听话的孩子。
是的，
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未必是正确的。
是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培养他们有一个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我想这个对他们未来的人生是相当有好处的了。
一点也不错啊。尤其当我们考虑到说如果说您是在中国的或者是亚洲的大部分的传统学校里面让孩子受教育，那么不能否认，即使到今天这些传统的亚洲学校里面呢还是比较制式的，很多的学习还是强调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并没有，虽然大家都知道很重要，但是在学校里面可能并没有给太多的机会和时间去鼓励或者练习孩子的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并不是生来就有的，即使有这样子的潜能要能够发挥也是需要练习的。
是，
所以在家里面我想亲子共读的这块时间其实不需要带着功利心，但是只要父母亲常常跟孩子有对话，那借着书本，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容易安全的对话空间，因为借着书里面的故事情节的推动，借着书里面的角色他在这个场景里面做了这样那样的决定，或者说书的结尾带来什么样的正面或者负面的结果，其实都有很多的机会让父母亲可以跟孩子就书的内容来做思考来彼此对话。那这些一点一滴其实都在帮助孩子发展自己的想法，而且不但有自己的想法也能够适当的把它表达出来。
是，我觉得这个
表达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对，而且他需要有勇气说我有这个想法，但是他有的时候基于环境或是任何一种压力他就放在心里面不表达自己的意思。
是是，
谈到这里呢也真的让我看到亲子共读里面的好处了。
是，
这个，不只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呢黄老师跟我们谈到培育孩子的知性感性或者是一个阅读的习惯，但是其实对他们人格的培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啊。
对，
我想做父母的一定不会想要放弃去尝试亲子共读这件事情。我们讲到怎么读，那我想还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说读什么，
是
怎么去选择一个适合我们孩子跟我们一起读的书。
是选书在亲子共读里面确实是啊非常重要的一块。
嗯，
曾经在古老的时代，在许多年前，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儿童读物或者少年读物。
嗯嗯，
其实在一两百年前，很多时候基本上孩子们读的跟大人们读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你讲到这个，我自己想到一件我开始读书的事情。我的姐姐是当老师的，
是
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她大学放暑假回来，她觉得这个时间不能浪费了，所以你知道她暑假叫我读什么吗？
读什么？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她回来，她叫我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好，后来呢又叫我读《女儿经》。
哇
所以你刚刚讲到这个，一开始我们没有什么儿童读物，都是读成人书的时候，我就想到了。
是，
但是回过头来讲哦，真的是这样做，我觉得姐姐是有智慧的。
是
是，所以我想，对我们不管是大人书、小孩书，我觉得都有好处的。有一天他会明白的。
对，经典绝对有经典的价值，
嗯，
所以他们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还能够流传下来。
嗯，
但是也不能否认，生命是一个成长的有机体。
是，
三岁、六岁啊，十三岁的孩子在身心各方面的需要，
嗯，
还有他们能够接纳啊某一些内容的程度有相当大的差异，
嗯，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孩子的福气。当上世纪初到现在啊，先是从我想应该还是从欧美开始，但是后来在亚洲各个国家也跟进，就是开始有真正的许许多多针对孩子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量身定造的，
嗯嗯，
啊，各式各样的啊，或者是知识性的，或者是虚构性的读物。那这样子的趋势呢，随着现代人生的孩子少了，然后经济上的资源增加以后呢，更加的助长推动，就是所谓的儿童书的出版或者是少年书的出版，已经变成了一个跟成人书不相上下的庞大的市场。但是这样子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每年啊，真的有几千种的新书，还有很多从以前留下来的持续出版的老书在市面上，
嗯嗯，
所以父母亲如果真的进入了这一块，很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书海这么浩瀚，
对，
那我到底要怎么样为我自己的孩子来选书呢？
嗯，是
有几个基本的指标，我想可以给爸爸妈妈做参考。
嗯，
第一个指标就是孩子自己本身的啊阅读能力，
嗯，
还有兴趣。
啊，
那这个啊，当然，如果你的孩子现在还很小，他基本上还没有自己啊能够阅读的啊程度的话，
嗯，
那么父母亲是一个主要分享给他听的角色。
嗯，
但是为学龄孩子分享书的时候，我想在图书馆里面或者在网络上也会有很多的资源，就是基本上简单的原则就是，你不会想要把太厚重的、太沉重或者太严肃的书来跟学龄前的孩子分享。
哦，那还很小。是，
对，因为他还很小。
嗯，
所以这个我想，因为基本上父母亲有很大的决定权，所以大部分的书店或者不管是网络上还是实体的书店，
嗯，
或者是图书馆，他们也会把学龄前的孩子的读物特别分一块，
啊，
空间出来，
儿童读物。
对，就是在儿童读物里面，它还有一块是所谓的学龄前，
嗯，
就是大概是啊，幼儿到学前幼儿园这一块合适的读物，
嗯嗯嗯，
所以这个选择上，我想，因为它已经把它区分出来了，
嗯嗯，
那可能数量也不会过于庞大，
嗯，
你可以就从中去选择，
嗯，
但是当孩子进入学龄以后，进入学校以后，学校教育的重点之一就是不论中外，就是教会孩子自己能够阅读。
嗯，
那一旦孩子开始走上了自己阅读的道路，也慢慢的会有不同的程度。
嗯，
也就是说 也许起跑点大家都不怎么会读，但是过了一年两年三年，在学校里面有的孩子的阅读程度就超过了同龄的孩子，有的孩子的阅读程度就是一般般，但是也会有一些孩子他的阅读程度可能还跟不上同年龄的孩子。那要提醒在这个第一个指标阅读能力和兴趣的指标，就是要提醒父母亲，既然是在家里面的亲子共读，你就比较不受学校里面统一课程的限制。如果你的小孩他的阅读能力是已经超过他的年级，那么你当然可以和他一起读比较深一点的书。如果你的小孩阅读程度不到他同年级的伙伴，那么你跟他读的书就要靠近他现在的程度，总之他现在的程度在哪里，从那个地方开始。那如果你不确定你的小孩子阅读程度在哪里，我想学校老师是一个很好的资源，他们应该只要教了孩子一段时间，应该很容易可以告诉父母亲，就是你的孩子现在跟同年龄的孩子比起来，他的阅读程度是大概在什么地方。孩子本身的兴趣也很重要，既然是在家里面，所以孩子们所读的东西可以以孩，尤其在一开始的时候，可以以孩子本身的兴趣为主。
是
他喜欢哪一方面的书，就多跟他读那一方面的书。
是，也许我们做个比方啊，
是
这个女孩呢，可能就很喜欢公主型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个白雪公主啊、灰姑娘啊之类的。
是，
那这个男孩呢，可能喜欢的是一些战争的啦，有这个打仗啊，类似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按照他们的兴趣来选书。
是
我想黄老师给了我们第一个很好的指标，我们要根据孩子的阅读能力，那么这个可以从学校老师那里得到资讯，另外我们可以看孩子喜欢哪一方面的书，我们可以开始建立这个亲子共读，那么借着他们喜欢的书又不受知识的影响，父母亲又不在这个时候给予任何的教训，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亲子关系了。
是，在选书的指标上想要谈一谈其他几个指标。童书文学奖项
啊，那是一个优良读物。
是，因为童书或者是少年读物，在这几十年出版已经到了非常蓬勃非常发达，但是不能否认，因为大部分的出版还是一种商业机制，是一种商业行为，也就是说在这个商业体系里面出来的这个成千上万的书，在它本身的质量上并不是都是一样的，它也是有良莠不齐，所以这些文学奖其实一般来说比较严谨的文学奖不论中外，它应该都有初选复选决选的机制，也就是说你有所谓的学者专家用他们专业的眼光过滤了这一两年出版的所有书，然后从这中间选择了他们觉得最亮眼的几颗珍珠。当然不能否认这中间也许有的时候会有遗珠之憾，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中外文学奖对父母亲来选书来认识哪一些是现在最优秀的作者，最值得阅读的作品，还是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对，
不管是美国最有名的儿童小说奖纽伯瑞奖，还是他们的绘本就是图画书奖凯迪克特奖，或者是有国际儿童文学诺贝尔奖雅称的安徒生奖，或者是中国有一个叫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等，只要是这个国家最具指标性的文学奖项，甚至是像刚刚说的这个国际安徒生奖，
是
国际性的一个非常有质量的奖，都是对父母亲选书很有参考价值的。
是，我想在国内也是会有很多翻译的儿童读物。
是，
我想家长在选择翻译的儿童读物呢，就可以留意到这些经过评审审核过的一些得奖的作品。
是，
那我想一般来讲在美国之外呢，台湾也好内地也好，
是
在选择翻译的这个儿童读物上呢，应该多半都是以 得奖的为优先考量了啊。
当然当然，因为出版社他们既然投资要翻译这些书，他们一定也希望他们投资有报偿，所以据我理解，海峡两岸三地他们如果要翻译要出版就是其他语文的读物的时候，要把它翻译成中文，那么刚刚提到的这些得奖作品也会是出版社的一个非常主要的选择条件。
是，所以我想做父母的如果选择翻译的儿童读物呢，大概已经是得奖的作品了啊。
是，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要用文学奖项做一个选书的指标之外呢，那是不是还有其他，因为书里面的内容哦，也会对孩子们阅读的兴趣会有影响，所以在内容方面父母是不是也有一个可以去斟酌的指标？
是的，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形容我觉得说得非常好，我们说阅读是我们的精神食粮。
对，
所以孩子们阅读一点一滴，每一本书啊，每一页文字，短期中期长期都会对孩子的这个心智啊，灵魂所吃下去的食物，是会对他们的身心灵的发展有影响的。那么相对来说，孩子们在读书的时候，孩子自己本身的身心发展的状态也就应该是父母亲在为孩子选书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是，
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说孩子进入学校以后开始学习阅读，那么几年下来呢，就一定会发现每个孩子虽然在同一个年级甚至在同一个班级，但是这几十个孩子几百个孩子的阅读能力不可能是都一样的。那么同样的，孩子长大毕竟是一个有机体，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速度，每个人有不同的强项跟短项。
对，
所以每个孩子的身心发展的速度和需要，每个孩子成熟的状况不同，所以父母亲在为稍微大一点的孩子选书的时候，就是我想可能小学中高年级以上，尤其是进到初中中学以后选书的时候，孩子本身个别的身心发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点。
是，我想亲子共读呢，一方面是亲密的亲子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呢也是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和习惯。
对，
所以这也是循序渐进的一种栽培。
是，
那要让孩子成长但又不能揠苗助长，是不是？
一点都没有错。
那关于按照孩子自己的身心发展来选书这件事呢，我想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了解，希望黄老师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能够继续来跟我们谈谈。
好的，
非常谢谢您。
耶稣爱我，耶稣在我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我。生命中最大
你知道吗？亲子共读的时间也是父母塑造孩子品格的时间，所以您不妨根据黄老师所教导的原则，替孩子选择儿童圣经故事或是儿童圣经人物这方面的书，这样不但让孩子从小就明白圣经的教导，同时也可以经由圣经人物塑造孩子的品格。在圣经《申命记》第六章第七节就提醒做父母的，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麦斯家希望您邀请朋友一起来学，并且一起在家中实践所学到的。别忘记了，要大伙儿一起迅速行动。那么在明天《幸福满家园》亲子共读的专题节目当中，语文教育博士黄老师还要告诉我们替孩子选书要注意的事项，希望您继续按时的收听。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